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月15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举行了第6场辩论会，各自阐述理念；另外，中韩国防部官员讨论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另外，美国呼吁避免台海两岸关系因台湾大选而升级；另外来讲呢，明天就是台湾的大选，我们有相关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初选程序正式展开的3个星期之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四晚上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了第6场的辩论会。辩论开始之后，各位参选人将矛头对准他们希望取而代之的奥巴马总统。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批评奥巴马处理本星期早些时候10名美国海军军人被伊朗扣留事件的方式。克鲁兹说，作为美国的总统，他会让伊朗将感受到美国的全副力量和愤怒。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说，美国目前的境况并不像奥巴马在国情咨文当中所称的那样乐观。辩论会的另外一个焦点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说，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账号处理公务的做法，会使他在当选总统后疲于应对法律纠纷，以致无法履行总统的职责。在民调当中居于领先地位的亿万富翁川普为其主张的强硬边界安全措施进行辩护，他说绝不能够让所有人任意跨越美国的边界。但是参加辩论会的其他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都不支持川普有关暂时禁止所有穆斯林入境的主张。共和党将于7月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那么在星期四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竞选辩论之前，奥巴马总统继续对在共和党竞选提名参选中名列前茅的川普进行了旁敲侧击的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三在奥马哈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发表讲话时，矛头直指主张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川普。
你们知道，当政客侮辱穆斯林，侮辱包括穆斯林美国公民以及身穿军装保家卫国的穆斯林美国人，当清真寺遭到肆意破坏或者一个孩子受到欺侮的时候，这不会让我们更加安全，绝不会让我们更安全。
星期三晚上在佛罗里达的竞选演说中，川普对奥巴马的较量表现出克制的态度，他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了包括克鲁兹在内的共和党竞选对手上。克鲁兹在加拿大出生，川普大谈这位共和党同僚竞选总统的资格。
假设他竞选，而大家把宝都压在他身上，而法庭最终判决说他没有资格竞选，那就不太妙了。你怎么办？难道要放弃竞选，对希拉里或桑德斯拱手相让吗？
爱荷华州还有不到3个星期就要举行党团会议选举，星期四的共和党党选辩论可能比上个月的辩论还要激烈。共和党党团会议期间，爱荷华州的选民将分成地方小组，分别投票选出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能决定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提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呢是美国的竞选新闻。2016年美国的总统初选竞争激烈，由于参选人来路和身份让人眼花缭乱，亚洲国家喜忧参半，而中国的担心是不管谁当总统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亚洲地区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由于频繁的网络攻击，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和经济局势动荡等问题，中国受到美国总统参选人的关注程度超过任何其他亚洲国家，而中国也对谁当选美国总统惴惴不安。华府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葛莱仪在2016年亚洲预测会议上说，中国担心下届总统会比奥巴马更强硬。
The Chinese fear that regardless of who the next president is, that the U.S. is
中国方面担心，不管谁出任下一届美国总统，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中方认为奥巴马总统在一些问题上是比较软弱的，愿意搁置某一些问题，比如说伊朗和气候变化问题，来换取合作。
葛莱仪说，中国熟悉希拉里·克林顿，知道他的立场强硬。中国也听到了马可·卢比奥去年11月发表的有关中国政策的讲话，他的立场也非常强硬。不过他说，在中国政策问题上，两党的立场相近。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问题高级顾问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赞同葛莱仪的看法，不过他说，本次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冒出好几位政坛新人，让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对他们的政治主张感到茫然。
I think what's more worrisome to them is
我认为中国更加担心的是共和党怎么了。中国一向和共和党人更合得来，认为共和党人是美中关系的稳定力量。过去中国总是青睐共和党，现在他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过专家指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台湾都充满信心，相信美国都会继续履行台湾关系法。不过葛莱仪说，台湾可能认为共和党对台湾更有利，会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武器。葛莱仪说，虽然奥巴马政府向台湾出售了大量武器，可是不愿意提供被中国看作是挑衅性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和美国关系的日本和韩国也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抱有信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韩国问题专家车维德说，韩国和日本一样也非常依赖于跟美国的关系。最近民意调查显示，各种收入阶层、各种教育程度以及各种年龄的人都对美韩关系持积极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比日本更加信任美国。
There is faith in the American system, more probably more faith than we have in it. Bu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at faith is laced with a.
韩国人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信心甚至超过我们自己。不过，我认为本届大选也让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对那些参选人很陌生，而且韩国决策者也不了解那些新来的参选人，不知道他们将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The non-establishment candidates very well, and I don't think they feel like they know what the policies will actually be of these sorts of individuals.
专家表示，与此同时，北韩则幸灾乐祸地观看美国总统大选，借机标榜自己的选举制度更加稳定和明朗。平壤也可能会把下届美国政府看作是一个新的机会。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奥巴马最后一次国情咨文的后续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夜晚发表了他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宣扬了他的成绩，并凸显了他对未来的愿景。不出意料的是，这篇充满乐观基调的演说受到了奥巴马在国会盟友的好评，但是批评者却不以为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在国会大厦对座无虚席的观众发表演说，他看上去很放松，讲话基调基本正面，并重点强调需要抚平美国国内深深的政治裂痕。
我在总统任内少有的遗憾之一，就是党派之间的积怨和猜疑加深而不是减轻了。无疑有林肯或罗斯福那样才能的总统，也许能够更好地弥合裂痕，而我保证我只要再任一天，就会不断努力让自己做得更好。
奥巴马总统称赞美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强劲、最持久的。他说，任何人跟你说美国经济在衰落，那都是在兜售虚幻故事。他批评那些说美国实力和影响走下坡路的总统参选人。
民调显示，我们在世界各处的地位现在比我当选时要高了。而且每当出现重大国际问题时，全世界的人不是盼望北京或莫斯科来带头，他们给我们打电话。
不过，总统的话并没有打动那些认为世界更危险的人。共和党籍众议员罗布·威特曼就是其中之一。
总统试图淡化这点，说不要担心，我们是最伟大的国家，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的确是最伟大的国家，但那些威胁是真实的，我们必须应对，必须反击。
不过，民主党籍参议员鲍勃·凯西说，他支持奥巴马发出的国会携手合作的呼唤。
我觉得他对我们两党所有的人都提出了挑战，不管是作为民选官员还是公民，因为我们既是公民也是官员，需要以跨越两党的方式付出更多努力解决问题。他很诚实，不仅谈到了我们的挑战，也谈到了过去七年来取得的一些成就，但也诚实地说到他和我们都需要一道努力。
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全国各地旅行，宣扬他星期二在最后的国情咨文演说中阐述的观点。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都知道，年度国情咨文演说是自己的一次难得机会，可以博得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眼球。在当今的世界里，观众还会通过社交媒体对总统的言辞做出实时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恩塔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社交媒体改变了华盛顿，特别是白宫的运作方式。
我们注意到总统的某些关键语录在140字以下，所以他们真的是在写便于社交媒体分享的演说稿。
七年来，奥巴马政府在社交媒体上一直非常活跃。就在这个星期，白宫加入了月后即焚 Snapchat。就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几个小时之前，奥巴马上了脸书 Facebook， 邀请粉丝观看演说。
Hi everybody, we're at Kenai Fjords。
政治人物如今通过社交媒体来绕过传统媒体，直接与民众沟通。华盛顿的社交媒体策略机构社会驱动力密切追踪观众对奥巴马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的反应。
社交媒体让我们能够倾听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声音，这在几年前这种方式还是无法想象的。
人们的反应完全在意料之中。医疗保健议题通常引起分歧，但当总统开玩笑承认共和党、民主党两党人士永远都不会有共识时，人们全部都笑了。而让人吃惊的是，奥巴马提出的治愈癌症的建议却并未受到好评。
你会以为对癌症这种东西，如果有谁说好我们要治愈癌症，人人都会响应，可现实是这是他说的引起最大分歧的话题之一。
不过社交媒体关注最多的话题也许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两个引起很多关注的关键时刻的确让人吃惊，一个是米歇尔奥巴马和他穿的衣服。在社交媒体上让人想不到的第二个话题是流媒体，引起热议的并不是他们使用流媒体，而是他们如何设计的流媒体。从一开始人们就在谈论他们的流媒体有点像 PPT。
不过社会驱动力公司并不是出于好玩而这样做，他们把调查结果与客户分享，帮助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量体裁衣式的讯息，这再次证明社交媒体是如何改变了游戏。美国之音皮米塔恩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是军事议题方面的报道。中国九年前实施反卫星试验并引起国际批评之后，没有再采取类似的行动，但是安全问题专家说，美国与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达成太空行为国际准则的希望依然渺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07年1月，中国向太空发射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并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九年来，中国没有再实施导致大量太空碎片的类似反卫星试验。美国国务院武器控制局副助理国务卿马洛利·斯图尔特1月11号星期一说，国际压力和外交努力对北京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效应，并希望能借此机会推动国际社会最终达成太空行为准则。
其中一个方法是政府专家小组就太空领域的透明度和信心建立机制的必要性展开讨论。我们也可以跟去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展开行动那样，继续就太空行为准则展开讨论。虽然那次行动最终没有成功，但是我认为它为我们明确太空行为准则的后续努力奠定了基础。
不过，安全问题专家们对美国与中国等国家达成太空行为国际准则不抱很大的希望。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坎帕尼博士认为，中国会继续谋求各种途径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因此不希望受到某种行为准则的约束。
美国对太空的利用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无论这是好是坏，这为中国以各种方式破坏美国太空能力创造了动机。太空不仅对美国核威慑安全保障至关重要，还对美国调动常规力量至关重要。
由于中国继续大力发展反卫星能力，美国正在考虑各种不同的选项保卫自己的太空资源，包括采取反卫星等惩罚性措施遏制对手可能发动太空攻击行动。马里兰大学国际与安全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希钦斯认为，美国军方不希望他们实施这种惩罚性措施的能力受到限制，因此也对订立太空行为准则的国际努力持怀疑态度。
我看到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后期的一个变化是逐渐放弃对战略约束和以多边以及双边努力解决分歧的重视。
副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承认达成太空行为国际准则难度很高，但否认美国政府逐渐淡化对建立相关准则的重视。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去年4月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空军部部长戴博拉·詹姆斯表示赞成订立太空行为国际准则，但前提是相关准则不会约束美军的自卫能力，而且各国对相关协议的履行必须能得到核实。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多位前国防部长表示，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并非围堵中国，而是试图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但是北京在周边海域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这一秩序的维持。下面继续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四位前任国防部长1月11号星期一同台发言，回顾在自己任内美中军事关系的发展历程，并对当前美国政府的亚洲安全政策发表评论。四位防长都注意到北京对奥巴马政府实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相当警惕和不安，但坚持认为这一战略并非为了围堵中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的威廉·科恩说，认为美国试图围堵中国的观点站不住脚。
说美国试图围堵中国，等于在说所有东盟成员国都试图围堵中国，这不是事实。他们希望继续跟中国做生意。
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对北京咄咄逼人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地区安全秩序会被破坏，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正受到威胁，并欢迎美国将注意力重新投向亚太地区。过去两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大举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去年卸任防长的哈格尔说，中国的行为足以令人们担心亚太地区长期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正受到挑战。
世界秩序就是人们基于共同利益建立的同盟以及因此设立的国际法。中国的做法是拒绝接受为解决这些分歧设立的国际法和国际机构。
尽管美国和中国在一些重大安全议题上针锋相对，几位前国防部长都赞成两国本着共同的利益
继续推动两军关系，增进互信，避免误判。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出席了这次讨论会。主办者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表示，会就双边关系的发展举行更多的讨论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中国海军船只去年11月进入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水域事件，日本政府表示，如果事件再度发生，日本可能派遣自卫队船只前往应对。与此同时，中国再度表明了他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既定立场，同时指出愿意通过对话管控形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报纸读卖新闻就先报道了日本政府将派自卫队船只前往驱离中国海军船只的消息。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二在记者会上予以说明。
まずですね、これについて昨年の5月。
首先，内阁去年5月批准的这一目标指出，驶入日本海域的外国海军船只一旦被认为构成威胁，日本就将启动海上巡警机制，并派遣自卫队予以回应。
自衛隊の部隊により退去要求との措置を行うことを基本として。
他接着谈到日本这一做法的背景。
中国海军情报船去年11月一再进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周边海域，我方通过外交途径对此提出警告，在此我暂不透露彼此沟通的任何进一步细节。
日本读卖新闻说，中国海军船只假如再次以非正常原因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日本将有可能派出自卫队船只前往应对。该报说，国际法对所谓无害通过行为给予保护，但是无害通过只适用于另一个国家的水域。由于中国声称对钓鱼岛以及周边海域拥有主权，因此中国可能不会援引这一国际法来表明他有权经过被他看作是自己的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政府上述立场予以了回应。
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同时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东海紧张局势升级，愿意通过对话磋商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导致中国国内外许多人担心经济脱轨之际，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试图让人们继续保持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他星期四在北京对20国集团代表描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美丽愿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20国集团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商讨今年9月将在华东城市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事宜。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对会议代表说，杭州峰会将注重经济问题，其主题将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中国股市连续猛跌，导致成千上万的股民一片哀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原材料需求大减，导致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许多国家深切担忧之际，杨洁篪向与会代表描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美丽前景。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更加健康和持久的增长，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力引擎，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20国集团代表会议每年举行4-5次，今年的第二次会议将于4月在广州举行。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1月12日就中国的人权问题展开了听证。这个小组的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和出席作证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都指出，美国不能够因为重视与中国在经济等重要领域的合作而忽视了中国依旧存在的人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长晓的报道。
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就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最新的2015年中国人权年度报告进行听证，回顾了中国在宗教自由、计划生育、言论自由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更新了香港民主、二胎政策等新事态。
And I believe that as we go forward,
我相信继续往前发展，我们需要与中国有牢固的双边关系，但那不代表我们就不诚实了，我们就不再为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一直维持优良的那些价值观发声了。
CECC 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一直关心中国事务，他表示贸易、投资以及人员往来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根本性的政治转变，也没有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相反，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反过来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他说，美国未来的经济、环境、食品安全、投资及网络安全和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等等，都依赖于中国在遵守国际法规、允许言论自由、保障人权等方面的进步。议员们在听证中也表达了对香港五名禁书书商神秘失踪事件的担忧。史密斯议员说，这起事件连同此前各种打压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一起，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对香港的未来有负面影响。
北京到底害怕什么？不让人们出版书籍，不让人们自己做决定。他们在北京这么做，现在他们想在香港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提出这个失踪书商的问题。
史密斯议员认为，习近平政府的集权模式很危险，对中国社会的压制比2013年更加严重。
我希望在这个领导层里，如果有温和派存在的话，有人能站出来说，时间到了，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压榨我们自己人？
史密斯议员表示，美国政府希望中国人民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繁荣，同时还有民主和自由。美国之音记者海伦长晓华盛顿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的多名维权律师最近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他们去年7月9日被指定监视居住。关注此案的北京有关律师表示，当局起诉周世峰等人的依据究竟是什么，目前仍不明朗。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周世峰等维权律师去年7月9号被失踪后至今已满半年，1月11号传出消息说其中多人被正式批捕。周世峰、王全章、李淑云和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的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另一位北京律师谢燕义和湖南长沙律师谢阳两人的罪名则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晓元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律师被关押后，官方媒体曾广泛报道说周世峰等人已经认罪，但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罪名。刘晓元指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有区别的两个罪名，如果罪名成立，量刑轻重不同。
没
有煽动，
没有煽动，对他们几个人没煽动。那个北京的谢燕义律师和湖南长沙的谢阳律师，好像他们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有区别的。我们所那个现在已经知道的逮捕了这几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是首要分子10年以上，最高刑期是可以判无期。
去年7月18号，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曾报道丰瑞律所案。报道说，北京警方摧毁一个以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少数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周世峰、王宇、李和平、谢燕义、隋木清、黄立群、谢远东、谢阳、刘建军9名律师和刘四新、吴干、翟延民等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报道引用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的话说，我认罪，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他说，在律所方面确实有违法之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具体行为中确实有违法甚至犯罪行为，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刘晓元律师表示，他不清楚周世峰等人的涉嫌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是怎么定的，但是根据官方媒体以往的报道是无法构成上述罪名的，除非在六个月的强制监视居住期间有了新的发现。
啊，中央你看原来国内媒体都是这个报道啊，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的话，就说以前说的和访民勾连主的围观啊，或者有时候在法庭上说他们闹事，我想这点的话，那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好，这个都是对不上号的，因为每个犯罪有他那个犯罪构成啊内容的啊，不是随便乱套的。但我不是刚才也说了，不知道这六个月之内他们还查了些什么，因为媒体也不报了，律师也会见不到，我们外界不了解。
周世峰的代理律师杨金柱在接获消息后赶往天津第一看守所会见他的当事人，却被看守所人员告知周世峰已经委托其他律师。杨金柱律师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他第二天还要去看守所查询，但是由于周世峰被批捕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代理律师不得接受媒体采访。据悉，丰瑞律所的律师王全章和实习律师李淑云以及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被批捕的罪名都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李淑云和赵薇是两名90后女性，他们的家人都是近日收到了逮捕通知书。刘晓元律师表示，他所在的丰瑞律所自去年7月9号该所主任周世峰等多名律所成员失踪以来已经名存实亡。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自朝鲜一个星期前进行核试验以来，中国和韩国的国防部官员举行了首次会谈，中韩两国的代表星期五在首尔进行了相关磋商。韩国和中国几乎每年举行一次此类会谈，讨论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韩国国防部国际政策室室长尹纯九和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综合局局长关友飞就应对朝鲜核试验的措施问题进行了磋商。朝鲜宣称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之后，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另外，近年来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盟友的日本和韩国就所谓慰安妇的焦灼历史问题关系紧张，也影响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部署。2015年正值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两国的外长于12月28日宣布就此问题达成了一项历史协议，打破了僵局。以下是后续报道。
距离日韩签署慰安妇协议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走过位于首尔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那尊由民间组织安置的纪念二战慰安妇的少女塑像依然端坐在那里。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历史性的日韩慰安妇协议谈判中，日方曾坚持要求首尔方面移除这尊塑像，而宣布协议签署的当天，韩国方面表示将就此事与慰安妇当事人们协商。然而，仍然健在的40多位当年的慰安妇反对移除塑像的声音，与他们反对这份日韩协议的态度一样尖锐。这份协议表示，首相安倍晋三衷心道歉，日本政府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负有责任，并将出资830万美元给韩国政府用以设立援助基金，为当事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同时，韩国政府保证不再就此争议批评日本政府。两国政府在2016新年到来前丢下的这枚重磅炸弹，确实让两国民众沸腾了。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学者道下德成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both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ve a full commitment to this deal.”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我认为在这份协议上，韩国和日本两国政府都做出了郑重的承诺。但问题是，有一些人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特别是韩国那边，有人不想看到这个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因为他们有点以此为生。当然，这对于一些人韩国人来说也是一个伤感的话题。这种舆论涌入日本，一些日本人对此也很情绪化。所以存在一些问题。
他说，希望人们可以理解两国关系缓解可能带来的正面效果。韩国总统朴槿惠也是这么对他的国民说的。他说，韩国需要与这个邻国，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改善关系，也希望在已是高龄的慰安妇当事人们离世前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当事人认为，他们并没有参与到这份协议的谈判中，他们的意见被忽略了。民间组织更是指责这份协议只是两国政治外交勾当，背叛了老人们以及韩国人民的意志。日本方面，首相安倍晋三的特别顾问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涉及到的各方一道促进协议的精神很重要。对于这份协议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望月说，
我仔细看了这份协议，很难看出来到底协议的精神是什么。
望月教授说，最初的想法应该是两国想要把历史问题放在一边，以便转向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他把该协议与1995年由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就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的倡议做比较，称这份新协议进步其实很少。他说
What I found wanting in this agreement is the spirit of reconciliation.
我发现这份协议需要的应该是和解的精神。我认为给这份协议注入这种精神是绝对必要的。
也有一些不认可慰安妇协议的专家提出应该重新拟定，但望月教授强烈反对这一做法。他说，推翻已经公布的协议会造成东北亚国际关系大问题。他认为，日本政府若要表现诚意，那首相安倍晋三应该亲自前往韩国与慰安妇当事人会面，如此十分冒险的行为才会掷地有声。日韩两国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因此在这个破镜重圆的过程中，美国做了不少工作，这也无可厚非。对于奥巴马来说，修复日韩关系能够助其在该区域平衡中国日益壮大的影响力，还能够在控制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上做出努力。尽管协议已经签署，面对民间反对声音高涨，美国还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望月教授说，要让日韩双方真的达成和解，美国不能自我定义为无辜的旁观者或是超脱的中间人角色。他说，美国是该区域一个肩负责任的玩家。他建议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学者以及媒体都必须要领悟到以上这一点。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份历史性的协议不抱期望。正如威尔逊中心的日本学者道下德成所说，两国政府高层都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份承诺之中的。他说，如果协议发展顺畅，两国必然会加强国防安全、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合作，而其中优先可以交涉的便是情报资源，特别是对朝鲜问题而言。不过看民间团体和当事人们的态度，那尊具有纪念意义的少女塑像估计短期内还将继续驻守日本驻韩大使馆了。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另外呢，根据联合国本星期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15年当中，移民外国的人数增长 41%， 2015年达到了2亿4400万人。在这些人当中，有2000万是难民。联合国正计划在2016年举行一系列的会议来应对移民问题，其中包括3月30日在日内瓦的会议，有关国家将受到邀请为逃离内战的叙利亚人保证提供安置的场所。虽然叙利亚难民危机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但这只是国际移民问题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国际移民的绝大多数去了欧洲， 2015年欧洲有7600万国际移民，占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二。按单个国家来计算，美国的移民人数占世界移民总数的最大份额，总数为4700万，占世界移民总数的五分之一。德国和俄罗斯并列接纳世界移民人数的第二把交椅，按接收人数大约1200万。沙特、英国和阿联酋分列其后，加拿大排名第七，接收的移民略少于800万。另外，印度和韩国除了保持与地区大国中国的交往之外呢，目前正在进一步加强彼此的经贸往来，着眼点看来是希望构建地区内的多元伙伴关系，增强各自的竞争力和战略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首都新德里正在举行为期两天的韩国印度经贸峰会，吸引了两国100多家企业高管以及政经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印度工业联合会以及韩国最大媒体集团朝鲜日报和韩国工业联合会共同主办。韩国商工会兼斗山集团首席执行官朴永曼在会上努力强调韩国的企业实力，并鼓励印度企业进入韩国。
I'm sure that Korea is a crucial partner in Indi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我相信韩国是印度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400多家韩国公司自豪地参加名为印度制造和印度数字的行动计划。另外，在智能城市、能源、工业园区以及住房方面，韩国公司还是实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最佳伙伴。我仅代表韩国商界领导人，鼓励印度商界领导人也能对韩国抱有更大兴趣。
Indian business leaders to take more interest in Korea as well.
除中国外，韩国和印度被认为是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两国经贸关系的加强对改变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意义重大。韩印两国商界看准了两国政治领导人的战略意图。韩国国际贸易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金英霍说，
韩国把印度视为未来跨地区合作伙伴，这一重大转变，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莫迪总理去年五月对韩国的正式访问。印度总理的莫迪经济学观点给韩国企业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未来几十年与印度经贸合作方面。
美国外交杂志的报道称，韩国和印度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地位举足轻重。不过也有报道说，韩战结束以来，印度同东北亚的关系脱节的状态，近年来随着地区政经格局的变化，似乎正在迅速转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明天呢，就是举目瞩望的台湾大选。下面的报道呢，是与大选有关的，来自美欧和亚洲各国由政界和媒体界人士组成的一个选举观察团，在台湾大选之前到达了台湾，走访了各党竞选的总部以及一些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参选人。星期四呢，距离台湾大选还有两天的时间，观察团造访了在此次选举当中广受瞩目的年轻政党时代力量的总部，听取了这个党在台湾政治、选举以及两岸关系等议题方面的理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时代力量是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后组建的一个新生代台湾政党，也是台湾政治第三势力的代表。在该党总部，时代力量人员向国际观察团团员介绍了他们的理念，并且就台湾政治、民主、选举以及两岸关系回答了成员们的提问。访问结束后，美国之音采访了观察团团长、前阿拉斯加州长和联邦参议员弗兰克·穆考斯基，以及发言人、台湾人公共事务会顾问韦杰里。被问及对这个年轻政党的印象，穆考斯基告诉美国之音，
This represents, I think, an involvement.
我认为这反映了新时代的参与，他们是台湾政治的未来，也是台湾政治变革的体现。
穆考斯基还特别提到赴台观选的香港大学生，并且对港人选举和台湾民主选举做了比较。
你看看香港的现状，中国说你可以选领导人，但是只能选北京提名的，而台湾则形成了鲜明对照。民主政治自下而上，人民选择自己的总统，这就是两种制度的现状，差异相当大。
韦杰里则谈到，太阳花学运为台湾政治注入新的活力。
在所有人都认为台湾开始倒向中国之际，它让台湾仍然有可能走向更加繁荣的民主，而如今呈现出一股新的力量，特别是来自年轻人的力量，他们在说我们的未来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国际选举观察团当天还造访了国民党竞选总部。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2016年台湾选举除了总统外，还包括立法委员选举。长期以来被一些人称为台湾社会乱象之源的立法院，也面临公民团体的改革呼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由于台湾两大主要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长期以来的政治斗争，立法院许多重要民生法案在朝野协商机制下大约有一半无疾而终，一些立法委员与财团挂钩，这些问题让一般民众对两党产生不信任，他们对立法院议事成效不彰感到失望，这也是一些公民团体决定成立政党的原因。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台湾民主项目研究员戚凯利博士指出，马英九总统第一任时，国民党在立法院拥有72%席次，第二任也有57%的多数席次，但在国民党占多数优势的情形下，马英九政府两个任期内提出的重大法案平均只有大约20%能够成功的通过立法院，这个比例和之前民进党的陈水扁执政时期面对一个由国民党掌控的立法院时通过法案的比例相差不多。
立法院的委员会召集委员通常只是由两三个人轮流担任，有时担任召集委员的是反对党，没有像美国这种资深议员制度，所以可能下一次开会轮到民进党立委担任召集委员，他们审批的可能是被政府列为重要的优先法案，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控制法案的审批过程。而更为关键的是，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主席也是轮流制，所以国民党对法案的审议没有连贯性的控制。
除了委员会召集委员仅由少数人轮流担任的缺点外，戚凯利认为台湾立法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运作方式，就是党团协商机制，它也是引发争议及议事成效不彰的主要原因。
它是一个最高权力的委员会，只要遇到有冲突的法案就会被送到这个超党派的委员会，叫做朝野协商或政党协商。这个委员会在院长办公室里进行秘密会议，立法院院长是王金平，由他召开会议，邀集所有党团代表一起去开会。但是在台湾的立法院内，只要有3名立委就可以成立党团。
正由于只要少数几人就可以决定法案是否提交委员会审议的命运，戚凯利认为选后如果民进党取得立法院多数，将来由谁出任院长，朝野协商机制是否还会存在，都是未知数。不过如果这个机制不改变，就算总统是民进党的蔡英文，还是很可能在立法院面临相同的问题。台湾公民监督国会联盟12月举办了一场针对国会改革的电视辩论会，包括民进党、亲民党、台联党、时代力量、民国党、绿党、社民党联盟和自由台湾党都参与辩论。出席的政党提出的国会改革方案包括正副议长钟立、废除程序委员会、议事公开及听证调查权的行使等。不过执政的国民党却缺席没有参加。主办辩论的公民监督国会联盟表示，他对国民党倡言改革却躲避国会改革辩论感到遗憾。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即将在星期六，也就是明天举行总统大选之际，美国星期三呼吁避免两岸关系因台湾大选而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星期三说，不管谁赢得星期六的台湾总统和立法院选举，美国都希望两岸和平解决问题。
We don't think that escalation of tension...
美国不认为紧张局势升级符合两岸任何一方的利益。
罗兹还说，美国尊重并欢迎台湾人民在选举中所表达的意愿，台湾的领导人由台湾人民决定，这些都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跟中国签署的三个公报的范畴内。罗兹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方不愿在假设的情况下提前做判断。此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二的国情咨文中三次提到中国，有记者问到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罗兹说，在中国政策方面，美国看到了一些积极因素，两国有合作也有竞争，没有两国的合作就不会达成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罗兹还说，美国要确保国际社会对朝鲜最近的氢弹试验做出有力回应，将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有关问题合作。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美国加州联邦众议员刘云平近日呢在华盛顿表示，无论谁在台湾的总统选举当中胜出，美国国会都会维持与新总统和台湾的坚强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另外一篇报道。
出生于台湾台北市的刘云平在美国之音中文卫视的专访中，针对这个周末台湾将举行总统选举的问题做出上述表示。他说，他支持台湾民主程序，无论谁当选，美国都会继续支持台湾。刘云平说，
我认为很棒的是，台湾是一个民主，我支持台湾的民主程序，我也知道美国会和新当选的总统合作，无论这个人是谁。
刘云平去年曾经在加州选区与来访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见过面，对于蔡英文的印象如何，刘云平说，
他是总统参选人，如果他当选总统，我知道美国国会会非常愿意和他合作，我也和其他政党的成员见过面，无论是谁当选，美国国会都会与他们合作，以确保我们能够帮助台湾，并提升台湾与美国的关系。
三岁时，随着父母移民到俄亥俄州的刘云平说，美国国会一向支持台湾，他自己的祖母目前也还住在台湾，台湾在他的心中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刘云平说，
The U.S. Congress has always had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美国国会一直和台湾有一个坚强的关系，我自己也是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去年我也在众议院发表了纪念台湾关系法的讲话，我支持台湾被包括在更多的国际组织内，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我非常支持台湾，我的祖母还住在那里，当然她在我心中有一个特别的地位。
刘云平表示，他支持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因为这是许多国家执法机构分享信息的地方之一，在国际社会正全力打击恐怖主义之际，必须有更多成员被包括在这个组织里，才能分享更多的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许湘云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2016年总统和立委大选即将开始，来自华人地区的游客是如何看待台湾的选举文化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剩下最后几天，各阵营候选人纷纷进行最后扫街拜票，候选人造势活动场子热闹，来自各地的游客也赶上了一品台湾选战氛围的机会。台湾以政见发表、辩论、造势和直接民选的方式产生领导人，一些中国大陆的游客对此感到新鲜又好奇。
你们这种选举也挺好，比较民主。
我觉着只要是能够让民众的意愿哈、啊、都能表达出来，大众就会选择一个最为民众社会负责任的那样一个领袖。所以我觉得这样有这么一个民主自由的氛围，肯定是对台湾地区是最有益的。
不过大部分的游客看到媒体靠近，尤其是听到和台湾选举有关的话题，还是选择拒绝受访。
我这不知道，对不起啊。
尽管不愿谈论台湾政治，大多数的游客都对台湾的印象表示正面，特别是台湾浓厚的人情味。
台湾人客气、
好、
挺好，感觉挺好。
每到了大选时期，就是台湾各政党最忙碌的时候，大家都把握每一分每一秒拉票拜票。三组总统候选人都曾经说过，这场选举是影响台湾未来的关键，而两岸关系不仅是台湾民众关心的议题，对各地来的游客来说也切身相关。根据台湾观光局统计，2015年1月到11月来台旅客人数为9416888人次，这个数字到了2015年12月已经突破千万人次大关。台湾入境旅客创下新纪录，与陆客人数逐年增加息息相关。2015年陆客来台人数占整体观光客的40%，达到400万人次。根据2015年来台旅客消费及动向调查前三季结果，大陆游客每人每天平均消费金额达到232.15美元，首度超越日本旅客。对此，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表示，团体陆客到台湾来最常见的消费场所是免税店，而这些免税店大多由香港人在台湾开设，因此一般台湾老百姓无法体会到这些利益。
日本来的大部分都是散客，所以很多数字是比较难去统计的，因为日本来台湾自由行太方便了，资讯台湾，大陆来大概是团体客，团体客的话它比较旅行社比较好统计嘛，所以有些都是黑数，没有办法统计到。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我也去问了一下，其实有不同的观点，对，但是平均起来其实应该还是日本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能力是比较高的。
陆客所带来的庞大商机不可否认，不过两岸关系的走向和台湾的独特，对各地来的游客似乎存在了某种矛盾的负相关。大多游客希望台湾能自由发展，保存文化，但在政治上又不希望台湾能自主决定未来。
就我觉得不应该改搞台独啦，万一真的是台独的话，我看会世界大乱，两方面都会世界大乱。
如果跟中国太好，又好像对又觉得对台湾邦交也有问题，对不对？对啊，所以我觉得中国新加坡还是保持中立是最好的，
保持现状这是比较好。
反正最好我们就是我们中国和台湾能到一块儿最好呗。
台湾的民主发展对香港游客来说有更深一层的感触。
作为香港人，我们经常说自由嘛，有说话的自由，有游行的自由。我们香港很担心，就是中国的50年不变嘛。但是我们看到，可能50年来就会发现我们的自由比较小了。
有战争发生就已经代表香港是有一定的自由。如果没有自由的话，像我们想到，我们如果事情发生在内地的话，我觉得那个后果就是很惨烈的。
当被问到今天的香港是否将成为明天的台湾，香港的游客犹豫了一会儿，只回答说他们希望台湾能稳定发展，但是这种忧虑在台湾社会日益升高。
今天的香港会不会是明日的台湾？
您觉得呢？
我觉得台湾是有非常高的这种忧虑。
其他华人社区或者还无法举行类似台湾嘉年华式的选举活动，但是透过造访台湾也能体会选举的热情。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玉港，台北报道。 2016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
民进党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里路？
蔡英文有信心带领台湾往前走。
国民党朱立伦如何力挽狂澜。
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10点，
敬请锁定
美国之音。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陆阳，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